所以我还有台湾的护照，因为台湾是承认双重国籍。那么，台湾有一个像是这个国内的这个研究院，那么它叫做中央研究院。那么中央研究院呢，每两年要选院士，我曾经两次被提名，两次都没选上。今年这个七月份，就上个月的时候，我到台湾去，又有人跟我讲，说是今年院士又要提名了，说我有没有希望？然后旁边就有一个院士在开同样的会，我仔细看看他，也不怎么样吧。他好久以前就被选上院士，我呢提名两次都没有被选上，心里面很不是滋味。我就回来了，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让我又想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要跟大家来看一看上帝怎么样借着他的话语对我说话。好，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在第三章快要末尾的地方，约翰和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我们今天讲到呢，就是照着这个五个方向啊，按照我们这段圣经的次序我们来讲啊。首先呢，我们要说到这个有些事情会让我们心里不舒服的啊，特别就是嫉妒。那么怎么克服嫉妒呢？我们看到约翰他把眼光摆在天上，然后他明白自己的呼召和地位，然后呢他居然能够得到喜乐满足，然后最后呢他说到，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啊。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二十六节，这个二十六节前面的二十五节说是约翰的门徒跟人家辩论啊，这个洁净的礼什么回事呢？因为当时施洗约翰已经给人家做施洗的工作，很多人到施洗约翰那里受洗。那么当时的人呢，认为这个如果到水里面去去洗一下的话，可以洁净，就是说把自己灵魂上面的还有这个行为上面的一些错误的地方犯的罪可以在神的面前得到一个赦免，得到一个洁净。所以呢，这个他们认为这个礼非常重要，但是有些人认为呢不那么重要，只是一个形式而已，所以有些辩论。那就讲到这个施洗的问题，那么所以他的门徒呢，因为跟人家辩论呢不见得辩论得过，所以就跑来找老师，这个老师呢就是施洗约翰。那么我们必须要知道哈，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有两个约翰，一个约翰是这个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另外一个约翰就是这个叫施洗约翰约翰是一个非常平常的名字今天也是很平常的名字那个时候也很平常，所以叫约翰的人很多。那么这个他的学生呢，就跟施洗约翰说，拉比，拉比就是夫子的意思，就是你是我的老师，就好像人家今天叫我黄老师一样的那么从前同你在约翰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这句话这个相当的厉害所以我们先讲一下施洗约翰跟耶稣的关系施洗约翰呢是耶稣的亲戚你如果看这个圣经的背景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施洗约翰的妈妈叫做伊丽莎白，那么跟这个耶稣的妈妈叫玛利亚，他们是远房的亲戚，那么所以呢 他们怀孕的时间呢，是这个伊丽莎白怀孕的时间比玛利亚怀孕时间早半年，所以呢比耶稣约翰比耶稣大六个月。那么约翰呢比耶稣基督出道要早多了，那他很早就已经出来做传道的工作，而且非常有名望啊，而且他这个传道呢更加不大一样。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旷野意思说不是在城市里面，是在郊外啊，旷野是比较荒凉的地方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跳过几节说，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这里我特别强调，第一，这个施洗约翰穿的衣服很奇怪，他穿骆驼毛做的衣服，那么这在当时我看没有几个人是这样子穿的今天用骆驼毛做的衣服可能 恐怕很贵但那个时候呢是大概是没有人用用这种这个材料来做衣服的。然后他更奇怪的是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不是一般人吃的东西啊，这人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啊这么一个人，而且他在旷野，他不是在人多的地方。但是呢他的名声大到一个程度，说是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啊，这是整个的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的底下一个叫犹太省，意思说整个省啊，特别是这个省会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很多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所以可见约翰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人啊。那么他有门徒很多，那么按照今天来说的话他就是一个名气很高的人啊。那么约翰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拉比，拉比的意思就是先生的意思啊。那么但是呢等到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比他晚很多年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没有人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呢约翰呢却满心的遵从耶稣。他怎么说呢？你看在第一次耶稣基督碰到约翰的时候这个约翰就回答说，他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所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要来的，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这里讲的就是耶稣所以他尊崇耶稣，他的地位呢是非常非常高，那么高到一个程度呢他说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那个时候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地方那个附近呢他们一般人都穿凉鞋，就是有很多的鞋带子要绑起来的他说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然后呢后来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除去这个字呢有古卷上面是写的是背负世人罪孽的，意思是说这个人你不要看他现在刚出道，他没有什么人认识他，但是他的地位高到一个程度，他是从神那里来，他是神的羔羊，而且他要除去或者背负世人的罪孽所以他地位是非常高。基本上面如果我们是当时的犹太人的话，我们听见约翰讲这句话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就是这个不起眼的这个人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从神那里来，要担当我们的罪孽的，那么要来拯救我们世人的，他地位这么高然后呢又下一次他又碰到耶稣，然后他见耶稣在那里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羔羊的意思就是说要被当作一个祭物献在祭坛上面，那么要完全没有罪的才能够变成神的羔羊。那么这件事情对犹太人来讲的话非常的清楚，他是一个被献祭的羔羊，要代替要背负我们的罪孽的。所以他大大的高举耶稣，他约翰呢是给耶稣做见证的。然后呢他的门徒就说了，他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当然他讲的就是耶稣。他的门徒就告诉他 啊，现在那个以前跟你在约旦河外 啊，你高声的对别人说，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要神的羔羊，就那个人，就是我们当时就是耶稣。所以这个人呢，现在呢，他不做别的，他也施洗。你知道约翰施洗约翰，他就是以施洗这件事情是他主要的侍奉，在神的面前的侍奉。这个他已经是最有名的给人家施洗的一个夫子，对不对？一个拉比。哎，现在忽然跑一个人出来，他不做别的事儿，他可以去讲道，他也可以在这个会堂里面教训人，他不做别的，这个人呢跑来抢他的饭碗啊，也来给人家施洗。你看，这不是直接的一个威胁啊，对他的威胁啊。而且最糟糕的是什么呀？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哇，这个人来抢饭碗，不但来抢饭碗，他还受到人家的拥戴，人家已经不到约翰这里来了，现在跑到那个人叫做耶稣的到他那里去了。因为这种话听起来心里面很不舒服的啊，你想想看是不是？因为他的地位在众人面前看来的话是比耶稣要高很多的啊，对，所以听起来心里面不舒服。所以呢，我们这种情形呢，我们管它叫做嫉妒啊。这个嫉妒这件事情啊，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啊。好了，那么这个嫉妒的心呢，在我们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例子。首先啊，在旧约圣经的时候，大卫啊，那个时候刚刚出道，把一个哥利亚一个巨人呢、啊，用丢一个石头就把他打死了啊，正中脑的这个眉心的地方就把他打死了。哇，这个不得了，因为哥利亚是一个好大的巨人，有好多人要去跟他征战，都输掉，但是呢，结果大卫把这个巨人呢就打死了。所以大卫变成犹太人心目当中的英雄。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歌谣啊，这个都是小孩子唱的，唱的歌谣什么呢？说是扫罗杀死千千。扫罗是当时的皇帝啊，他也是一个很勇猛的一个战士，一个将军，所以呢他常常带兵出去打败敌人，杀死敌人。这个歌谣却说，扫罗杀死的只有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其实大卫那个时候还没有杀死万万，大卫只不过杀死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巨人，对不对？但是老百姓就开始歌颂这个大卫。这个扫罗听起来非常心里不舒服啊，这就造成后来你如果看《撒母耳记》，哇，扫罗就追杀大卫，而且用了各样的方法要置大卫于死地啊。为的原因就是因为心里面的嫉妒到一个程度，就变成了一个行动，要解决对方。好，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我上次讲到的时候也讲过了啊。那么在《创世纪》第四章，这个亚当夏娃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那么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这是弟弟哈。亚伯的供物呢是羊，那么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是一个种田的，所以呢他的供物呢是这个麦子啊，或者些这些谷类的东西啊。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这很明显，就看见这个都是送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所出产的最好的东西，但是耶和华呢就看中了弟弟的供物，看不上他自己的供物。所以这件事情呢让该隐非常的嫉妒，嫉妒的结果呢到最后就杀了亚伯啊。这是人类的第一宗谋杀案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一些这个这种杀人或者是追杀人和这种有具体的行动的这种非常不好的这种事情，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心里面的嫉妒。好了，这是讲别人呢。我们呢，其实嫉妒的心呢，人人有之。我还从来没看到一个人不嫉妒的。啊，我们常常会有嫉妒的心，我们善于伪装，啊，就把这样的嫉妒的心呢摆在心里面。对，就像我一样啊，我心里不舒服，非常的不舒服，但是。那一天我在台湾的时候，人家来跟我说，那今年是不是要选院士啊？哎，我说我不够资格，但心里面挺难受的，非常难受啊。 啊，难受了好几天，还不是光一天的啊。对，我们是不是也嫉妒别人？是的，嫉妒别人在事业上的成就，像我一样啊，这件事情是在我们弟兄当中非常常见的，也嫉妒别人事业上的研究啊成就。我以前在上海有一次讲道的时候，我就碰到另外一位传道人，啊，他就跟我讲，他说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进到公司里面去，跟人家一批同事进去的，对，结果呢，他的工作表现是相当不错的啊，结果另外那个人呢，啊，他一个同事啊，哎，居然就被升级，而且升到他头上去了，啊，对，他当然心里面不舒服啊，那么这件事情呢，他就想。啊，算了吧，啊，这个他运气好啊，对。可是呢，每一天上班的时候，这个人呢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哇，那心里面像个针刺一样，又刺他一下，每一天被刺一下，每一天被刺一下，刺的就真是非常难受啊，对。所以他后来终于去跟传道人讲，说是我怎么办？我这么嫉妒别人，我心里面受到捆绑，受到伤害，对，难受得很呢。他说我是不是换个地方，眼不见为净？对不对？希望这样子，啊，这个传道人当然要告诉他圣经的道理哈。好，我们看看哈。那么这是弟兄，羡慕别人的家庭呢幸福啊，这往往是姐妹们羡慕的啊。哎呦，怎么这个人也看起来没怎么样嘛？我比他强得多，对不对？我长得比他漂亮，怎么他会嫁一个这么好的老公啊？要看看我的老公，越看越不像话。心里面不舒服啊，不舒服啊！而且这样的人呢，每个礼拜天都在教会看到他，而且他今天又穿一件好漂亮的衣服来气我的。我知道啊，姐妹们啊，你们心里面想的我都知道。嫉妒别人啊，有人说我不是嫉妒，我是羡慕。你知道羡慕是什么意思哈？羡慕的意思就是说别人的确比自己强啊，别人呢受到了人家的重视啊，那么我羡慕他，那么希望呢这个羡慕造成了我自己的一个奋发努力的一个原动力，那么我自己努力呢也能够赶上别人，这叫羡慕，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先别说他到底是错还对啊，这个其实羡慕跟嫉妒只有一线之差，为什么道理呢？等你努力努力，你赶上那个人甚至比他更好的时候，你发现人家重视的还是他，不是你，那就变成嫉妒了。所以真的是只有一线之差啊！他们的原动力，他里面的开始的这个结果的原动力啊，是一样的啊。等一下我们再说啊，为什么会羡慕人家，为什么会嫉妒人家，他原动力是一样的。OK， 好，所以嫉妒呢，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我那天在台湾的时候，我回到我的旅馆里面去的时候，我心里面挺不高兴的哈，非常难受。那天我要这个做灵修的时候，打开圣经，哎呀，真是看不下去，那个圣经看不下去，影响我自己跟神的关系啊。这件事情真的是不舒服的一件事。好，那么我们抱怨神不公平啊，为什么这样的人他走在我的前面啊？应该是我，不应该是他的啊？怎么搞的会这个样子？而且两次被提名，第一次没有通过也就罢了，第二次还没通过啊！最糟糕的是第二次没通过。他们提名啊有两段手续哈、啊，第一名要初审过了以后呢啊，大概就是要到继续投票了。那么现在的院士要投票，那么我在初审的时候听说是高票通过啊，那么已经由那个一些在初审的那些院士们呢 啊送 email 来，已经恭喜我。我心想这是十拿九稳的哈，结果就没有通过。好，当然报应神不公平啊，虽然不敢这样讲哈，而且还装着非常谦卑的样子啊。请问只如何化解我们这个内心的这种捆绑呢？那这是一个的确是一个捆绑啊，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对我来讲是一个捆绑啊。那么约翰呢，处在一个该嫉妒却没有嫉妒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约翰没有嫉妒，对不对？他怎么样子能够化解他心里面这个结啊？我们今天要来看哈。所以我们底下我们就看到哈、啊， 从这个经文里面，从约翰讲的话里面，我们就看到他的心态是怎么样。这样的心态使得他不嫉妒啊，而且他的确不嫉妒，因为他最后他讲的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哇，这个是绝对不是一个嫉妒人讲得出来的话啊，对不对啊？那天这个在台湾的时候，你要说哎呀，这回又要选院士了啊，提名院士啊，哎，你也大概会被提名上，会被中啊，中了。哎，我说我不够资格，不够资格，不够资格，这是客气话。但是呢，讲的真正的话应该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哦。哦，这个不容易啊。OK， 好，你看约翰怎么说呢？在二十七节说，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说什么，就不能得什么啊。所以约翰的第一件事情呢，就看到哈，我们人所受到人家的尊重也好，是得到的利益也好啊，都是从天上来的啊，这是第一件事情哈。我们如果不能够确知这件事情啊，是天上赐给我们的权柄，不是你自己怎么努力，也不是你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乃是从天上来的权柄，这一件事情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件啊。所以上帝高举神的权柄啊，这约翰啊高举神的权柄的，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好，然后呢，耶稣基督他自己在被审判的时候，被比拉多审判的时候啊，耶稣也这样说，若不是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你不要看比拉多当时是这个啊，当时犹太省的总督哈啊，巡抚哈，是一个非常有权力的人。他说，如果不是上面神赐给你这个权柄的话，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可见世上的荣华富贵，世上的这些权柄，世上的这些受人尊崇，这些名誉，全都是上帝所赐的，上帝所允许的。所以既然这样子的话，上帝就有权利把这样子的一种福分啊赐给他所愿意要赐给的人。不见得这个人他是看起来比你好，或者是他比你更加的有资格，不见得。耶稣在新约圣经里面也讲过一个故宫的比喻啊，这是在马太福音哈。那这个怎么回事呢？有一些他说有一个家族啊，他要需要人呢、啊、故宫在一个他的这个农庄里面呢工作，所以呢他就招聘工人。他说你早上八点钟来上班，一天完了以后呢，我给你一块钱，一个 shekel 啊，就是当时的这个钱的单位啊，很值钱啊。那个时候大概一个月一个人的只能赚三十块钱，三十个 shekel， 所以相当一天的工资。对，好，但是呢，后来他中午的时候他又招了一些人进来，然后这些人也是一样，到了黄昏的时候下班的时候，他也给他一个 shekel。 哎呀，这个八点钟来的人心里就不大舒服了。结果更糟糕的是，已经到了下午四点了，已经马上要下班的时候，他又找些人来，然后到了下班的时候还是给这些人一块钱同样的工资。哇，这个早上八点钟来的这个人就说了这话，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的工资，非常的不公平。所以抱怨啊，对，嫉妒了，而且他做的工这么少，他居然拿到跟我一样的工资。我们做的工做的时间长，而且恐怕还做的比他好得多，为什么拿一样工资啊？就嫉妒了。你知道这个马太福音这个家族啊所说的，这是一个比喻啊，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这样说，他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你知道这个我们讲嫉妒别人的时候也是说眼红啊，对不对？所以这犹太文化跟我们中华文化是一样的啊，用眼红这个字啊来嫉妒，讲嫉妒讲羡慕啊，叫眼红，对，一样的。所以这个翻译非常好啊，你就红了眼吗？啊，对。那么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强调是上帝有权柄，上帝要给什么样的人就给什么样的人。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这样说，耶和华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公平这个字，公平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假如这件事情是我们自己的劳力的话，我们自己的努力的结果的话，你就觉得不公平。 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救恩是从神而来的话，不是靠你的劳力的结果，你就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了啊！这个是完全上帝来决定的。好，所以我们要记住哈，施洗约翰所讲的这句话，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包括他自己的声誉，他自己给那么多人施洗啊，他的名声都是天上赐的。今天呢，上帝要把这样的名声赐给另外一个人，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啊。所以第二件事情呢，是要明白自己的呼召和地位啊。那么约翰这样说，他说：“我神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约翰的出生呢，就是为耶稣基督做预备的。这个怎么知道呢？你如果看路加福音的话，你就晓得这个伊丽莎白她年纪已经老迈了，应该是不会再怀孕生孩子了啊。但是他们很希望能够生孩子。这个约翰的爸爸叫做撒加利亚，他是一个祭司。那么他有一次到圣殿里面去值班做祭司的工作的时候呢，他在那地方碰见神天使跟他讲话。这个天使啊，怎么跟他说呢？他说啊，你的太太要怀孕生一个儿子，然后呢，这个儿子呢，是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以利亚是旧约圣经里面神大大重用的一个人啊，行在主的面前。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不是站在主的面前，他要走在上帝的面前。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面前，是前面，对不起，要走在上帝的前面。意思是说，要给上帝到人间来，这个做弥赛亚的，做一个开路先锋，就是这意思，要走在前面啊，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你看到这是开路先锋所做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他自己不是弥赛亚，但是他要为的弥赛亚来做这个事。这个是天使告诉撒加利亚的，所以这个孩子没有出生啊，就已经撒加利亚就知道他太太怀孕要生的这个孩子是不同凡响啊，是一个被神所重用的这么一个人。好，那么果然他长大了以后呢，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先知啊，就变成一个给人施洗的哈，一个受人尊重的一个拉比啊。然后呢，这个因为他在那个旷野很多给很多人施洗，而且在耶路撒冷的人都听说，在旷野里面有一个穿这个骆驼毛的衣服的，然后吃这个蜂蜜啊，吃这个蝗虫啊，蝗虫怎么吃我不知道哈，蜂蜜大概还可以，蝗虫不知道怎么吃法，不晓得是活活的生吃呢，还是烤一烤吃，我不知道哈。这个居然有人吃这个东西，这是很奇怪的哈。对，那这个人非常奇怪的，但是呢，很多人都跑到这个旷野去啊，让他给他们施洗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犹太人从这个耶路撒冷呢、啊，差遣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去问他：“你是什么个来历啊？怎么那么多人都跑到你那里去啊、接受你的施洗啊？啊，这个这些人都应该在我们这个圣殿里面敬拜的，都不来敬拜的，跑到郊外去让你施洗啊，这很奇怪哈、啊。”然后就问他说：“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他就明说：“这个他是约翰啊。”约翰就说，并不隐瞒，他说：“我不是基督。”就告诉他们：“我不是基督，基督要马上要来，但不是我啊。”然后呢，在过了几节以后，他又说：“他说我就是呢，在旷野有人声喊着的说着，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啊。”原来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以赛亚书，有一个以赛亚大概是公元前，就是主前差不多800年啊，就800年前上帝就借着一个先知预言将来的弥赛亚要来啊。这个弥赛亚呢，他要来之前会有一个人在旷野里面啊，喊着说要修直主的道路，要让这个主来的时候呢啊非常的顺利啊，这样子。他说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个人就是我啊。好，所以约翰知道他自己只是基督的开路先锋。你知道一个人明白了自己的呼召和地位的时候，他就没有嫉妒的心了，因为他晓得啊，哇， 我自己不是基督。那个基督来的时候，他要给很多人的施洗，他会以前跟我的人要去跟他了。那么他假如明白这是他的呼召，他的地位的话，他就不会难过了啊。那么我们知道自己的呼召吗？我也在问啊，也我难过的时候，我的呼召是什么？很可能不是当院士啊，我的呼召是做研究的工作，这是我世上的呼召。研究的工作做得好做得坏，由人家去评断。我的呼召不是来当院士的啊，所以如果人家要真的是看得起我，要让我当院士的话，我感谢他，但这不是我的呼召啊。呼召很重要的啊。你们呢？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想到什么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不管是你在这个专业上面的工作也好，或者你在家庭里面你的地位是什么样，或者你在教会里面，我知道在有些教会里面，这有些弟兄啊非常想当长老，不是这个教会哈，这个想当长老这件事情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当长老实在是不容易啊，头痛到极点啊。我当过很多年的长老，我知道啊，但是我知道有些教会啊，他们跟我讲某某弟兄啊很想当长老，但是呢却教会没有让他当长老，他气得不得了，后来就离开这个教会啊，到别的教会去了。哎，何苦来哉啊，啊对不对？这个要明白自己的呼召，到底上帝是不是呼召你当长老的，要求一些印证嘛啊。假如说印证的结果发现不是，我自己不是要当长老的，那你就安分的在你教会里面做上帝所呼召你做的工作就行了啊，心里面就不会有嫉妒了啊。那最近在我的生命当中又出一件事情啊，这个我请了一位助理啊，行政助理。这位行政助理非常好啊，真是我是非常的喜欢他。对，他有一天忽然跟我讲，他说他要离开了。哈，我说怎么就离开了？他说他是学这一个给学生做辅导工作的，他现在呢在 Durham 一个学校里面找到了一个辅导的工作，他说他很喜欢这样的工作啊。那我起先没留意哈，对，后来我才发现他告诉我的那个学校是在 Durham 最坏的一个区，你知道，就是 very tough neighborhood 啊。你们 Durham 有很坏的区哈，对。那些地方啊，哦，你们 Durham 我也住在 Durham， 我们 Durham 有很坏的区啊，当然也有好区啊，但是那很坏区里面的学校，那个做辅导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啊，来找你的这些人啊，都是一些有问题的啊，女孩子恐怕通常都是怀孕啊，或者是要堕胎啊。然后或者 drugs 有些药吃药的困难啊，什么等等等等，男孩的很可能都是打架啊，甚至用枪啊，什么等等的，这些都是非常困难做辅导工作的。很多人都不愿意在这种学校里面做辅导的。就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吗？你去这个地方当辅导很难哦。对，你猜他跟我怎么说？他说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哈。他说我一直有这样的负担要去帮助那些人，所以他很清楚上帝给他的呼召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到那边做这样难做的工作，工资也不高，还不如我们在我们 这地方做助理高。做助理每天早上这个9点钟来，下午5点半下班，对不对？也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对，拿的工资比他做这个还高，他宁可去拿一个比较低微的工资，他去回应上帝给他的呼召啊。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我非常的miss 他哈，我非常想念他啊，我一直为他祷告哈。他现在开始了，已经开始工作了啊，那个 very tough place 啊。对，那么对于他来讲的话，他不羡慕那些人有轻松的工作有高的待遇，因为他知道他的呼召在哪里。很多年前我也看过一个电影，我跟喜林都很喜欢看这个电影哈。 这电影是一个很老了，这个电影大概已经40年50年老的电影哈，叫 To Serve with Love， 这是英文哈，翻成中文的话叫做献给先生带着爱，我把这样的一首歌，它是一首歌的名字哈，把献给他这个老师。对，怎么回事呢？是讲到伦敦的东区，伦敦这个城市的东区啊，是贫民窟，那边的那个贫民窟里面的那个学校啊，那个孩子们都是调皮捣蛋，就基本上跟 Durham 的这个不好的这个学校一样的。对，然后呢，大家都不愿意到那个学校里面去当老师，结果就有一个年轻人，是一个男的，他说我去吧，他到那个学校里面去，当然啊，被那个学生啊讥笑啊，恶作剧啊，然后这个弄得他下不了台啊，什么等等等等，然后他那个考试成绩一塌糊涂啊。但是这位老师非常有爱心的啊，特别对那些特别调皮捣蛋的那些孩子们，真是花大很大的功夫去爱他们，去给他们做学业的辅导，去给他们解决他们的困难。到最后一年下来，这全班改变了，改变的结果是他们决定给老师开一个 surprise party， 就是一个惊喜哈、啊，开一个派对。然后呢，老师一进来的时候，大家就给老师站起来，然后呢唱了一首歌。这个歌唱歌的这个人就是当初带头捣蛋的那个女孩子，她唱的歌叫 To Serve with Love。 你知道在英文里面叫一个尊敬的人叫 Sir， 就先生，在那个学校里面从来没有人叫老师叫 Sir， 因为他们不尊敬这些老师啊，他就调皮捣蛋，侮辱他，给他吃苦头，这样子的。结果他们这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居然叫这个老师叫 Sir 先生，这是一个尊敬的称呼。这个电影非常感动我，我相信这个老师有这么高的这么水平，他一定可以在别的学校里面找到很好的教职，而且他恐怕待遇也比那个地方高，因为那是一个贫民区的学校，老师到那边去人家都不愿意去的地方。我相信这个人也是有一个呼召，有个更高的呼召，他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利，但是为了爱。这个呼召感动他，他愿意到那个贫民窟的学校里面去。所以我以前只是看到这个电影，以前风闻有这样的事情，今天我亲眼看到我的助理走上这条路。各位弟兄姐妹们，你虽然不认识我这个助理啊，请你在你的祷告里面为他祷告好吗？为他祷告。他名字叫 Maria， 是一个黑人，非常爱主的一位姐妹。好，然后他说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原因是因为他公开说，这个约翰公开说这个人是要在我后面来的，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哎，他是神的羔羊。他讲过这些话的时候，他旁边有他的学生在那里，所以说你们可以给我见证，我已经在公开的这样子说过。所以约翰多次在门徒的面前说自己不是基督，他只是给基督做开路了。对，而且有一次他见耶稣在前面走，他就指着耶稣说，他看了、啊、这是神的羔羊。然后呢，他的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哎呀，这件事情呢也是非常的这个难受的哈。我很多年前我在另外一个学校当老师的时候，对，我居然有一个学生他跳槽，他离开我的实验室到另外一个实验室去了。对，我心里面难过得不得了。对，我这开玩笑，我待他不薄啊，怎么可以这样子背叛我就到别的实验室去了。我当时心里面很难受很难受啊。对，你看这个约翰发生在约翰的身上啊，自己的门徒居然间跑去跟耶稣了啊。所以真的是该嫉妒的时候，结果他没有嫉妒，而且自己的门徒都跑掉了啊，跟从他人越来越少。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真的是不是一个嫉妒的人。好，我们继续看哈，下一段我们看到他不嫉妒的原因哈，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所以我们得到一个教训怎么样，他说用的比喻是在婚礼当中那个新郎啊，他当然是主角，对不对？那新郎的朋友是谁呢？就是那些伴郎，伴郎不是主角，在一个婚礼当中绝对的主角绝对是那个新郎，对不对？那么所以呢，这个伴郎就不能够在一个婚礼当中抢风头，对不对？假如这个婚礼当中大家的注意力都在这伴郎身上，把那个新郎给冷落掉的话，这就不对了，对不对啊？那么他用这个来做这个一个比喻哈啊，他说伴郎就是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啊。为什么这些伴郎听见新郎高兴的声音呢？他就喜乐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被请来当这个伴郎，就是要让新郎能够喜乐的，就是能够让新郎能够受到人家的尊重啊，他是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婚礼当中最受人尊重的一个人，就是那个新郎。所以呢，他们达到了这么一个目的的时候，他心里面就非常喜乐，因为目的达到哈。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教训哈，我们如果要不嫉妒的话，你心里要有喜乐哦。你知道我们这些负面的这些情绪哈，要怎么样拿掉？有两个方法，所有的东西啊都是这样子哈，不光是嫉妒啊，你心里面其他的一些负面的这些情绪都是这样。你要拿掉的时候，有什么呀？有一个正面的方法，一个负面的方法。负面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哎呀，告诉自己啊，我不应该有这样负面的想法，我不应该嫉妒，我不应该骄傲，我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那样啊，因为这样子，因为那样子。这个都是一些一般的方法啊，不见得非常有效。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呀？最有效的方法是喜乐。喜乐是什么呢？喜乐是这一个正面的情绪，喜乐是一个正面的情绪啊，这个正面的情绪来代替了你那个负面的情绪。我发现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所有在一个负面的情绪里面出不来的，不管你是嫉妒人家也好，不管你是 depression， 你是在有抑郁症的时候啊，很难过很难过的时候，这些都是负面的情绪，你要怎么出来？你一定要一个用正面的情绪，就是喜乐的方法来代替你负面的情绪，一定要这样子啊。那么这个喜乐的方法怎么产生呢？对于约翰来讲，他的产生的方法是当他看到耶稣基督被人家尊崇，甚至他的学生这个跳槽去跟耶稣基督，他这件事情他觉得很喜乐啊。这种事情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大概不会喜乐，所以我们大概不能够用这种方法来得到喜乐。那么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得到喜乐啊。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必须要改变了啊。这个为什么人家在台湾跟我讲，哎呀，你这个要选院士了啊，你肯定会被选中啊，什么等等的。因为他不知道我曾经被选过两次，两次都失败啊，他不知道的。对，他如果知道的话，他不会告诉我这样哈，因为刺伤我，对不对哈？对。那么为什么我会被刺伤？为什么我会被这个嫉妒的心在我心里面呢？因为我很看重，下意识的看重人家要选我做院士，我把这件事情当作非常重要、有价值的。我们人需要改变价值观啊。假如你发现这件事情不再重要，你有别的东西比这个更重要，那这件事情你就看得很淡了，就不会来 bother 你了，不会来成为你内心的一个捆绑啊。非常非常重要，价值观一定要改变啊。价值观怎么改变？其实很简单，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看在永恒上面。我相信我将来到天上去的时候，耶稣不会问我，哎呀，你有没有当院士啊？我相信耶稣不会问我这，耶稣会问我， 你讲道讲得怎么样啊？我让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做讲道的工作，我深深的相信啊，我们每一个讲道人都是神呼召的啊。你做得好不好？你有没有你的讲的道有没有建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假如我这件事情做不好的话，我倒是应该是非常忧伤，非常的可惜啊。很少的传道人会为自己讲道不好忧伤，非常可惜。我们应该是为这事情忧伤的，可惜，实在是对不起哈。那么，所以我们价值观必须要改变。传道人在内，传道人价值观不改变的话，传道人绝对做不好一个传道人啊。那么我以前也讲过这个故事哈，今天再讲一遍。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有一天发现我的车子后面创一个洞，对，那我以为是喜林开我车子出去不小心创的，结果后来不是，原来啊，我猜的哈，这个我们那时候整修房子，这个大概是那个整修房子人那开一个 truck 啊，开一个卡车，不小心倒车的时候撞到我那个车上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很容易就把他找出这个人来，对不对？因为我知道是哪一个公司的嘛，啊，一下子找到以后要赔啊，或者是他只要不能赔的话，我也可以去跟保险公司叫保险公司啊给我赔，对不对？这个有很多的方法。但我转念一想，我这个礼拜天就要讲到，我还没有准备好，我是花时间花精力去找那个人把我这个屁股后面这个洞把它修好，还是我花时间摆在讲道上面？我去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不会问我你屁股后面那个洞怎么样，上帝会问我你讲道讲的怎么样。对，我一看清楚这件事情以后啊，我就决定让这个车子后面留个洞不要紧，我专心讲道。结果我那个礼拜天的讲道讲得特别好，因为内心的释放不是我说的，我自己觉得特别好，是我的弟兄姐妹们告诉我说，哎呀啊，黄老师你这次讲道讲得非常好，非常对他们有帮助。各位弟兄姐妹，你心里面的价值观改变了以后，心里面释放了，你摆在完完全全的摆在你的神的手里的时候，神就能够重用你啊。你不见得是讲道啊，很多的事情啊都是一样，你要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你的价值观你就改变了啊。好，还有讲到价值观改变，也有一个小故事。我有一次啊到上海去做短宣的时候，复旦大学这个那一年的这个毕业生啊快要毕业了，那年六月份的时候，所以他们毕业生呢就有一个团契，那么请我呢去给他们讲讲话，那么我就跟他们一起吃饭。在吃饭的时候，就有一位姐妹，她说我们复旦的会计系的毕业生哈，她是会计系的，对，能够在上海啊能够找到工作是绝对没有问题，而且呢工资都要比别的学校的会计系毕业的要高。她说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啊，他说在中国的这些公司里面呢，做会计都要做假账的。我说都要做假，我那个时候不知道啊。我说是吗？都要做假账？他说100%的都要做假账。对，我说他说基督徒能不能做假账啊？我说当然不行。我说那这样我就找不到工作了。我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是不应该做假账的啊，我说你找找看有没有基督徒开的公司啊，希望基督徒的公司不做假账啊。他说很少哦，哎，基督徒的公司都配得很低啊，这不见得配得高啊，啊，那个工资高的都是其他的公司都要做假账的哈。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啊，那你就换一个行业吧，你就不要当会计。哎呀，我好不容易在复旦读了4年了，啊，出来做别的事情啊。我说上帝用别的方法来纪念你，来报答你啊。上帝让你啊有一个老公爱你一辈子的，哇，他高兴得不得了啊。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对不对？他发现这样有一个老公爱他一辈子这件事情比他那个去拿一点那个会计的工资要更重要，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他 他就知道他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啊。但后来我就没见过这位姐妹啊，我不晓得后来是不是找到一个公司不需要造假账了，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一个爱他一辈子的老公啊。对，但我看得出来这位姐妹当时的那个反应呢，我知道他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他不愿意做假账啊，感谢主啊。我们要第二件事情是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呢。对我来讲，我那天非常难受，对不对？这个刺到我心里面，这个难一些。这个他两年才选一次哈，最近他又要提名了啊，明年要选嘛，对啊。那么又碰到一个难过的时候啊，对，又碰到我心里面这根刺了啊，对。那么这个我就心里面想啊，我两次失败，对不对？但是上帝给我很多其他的恩典了。当我一想到上帝给我的恩典呢，我在研究工作上面的突破啊，我也不是说是上帝没有给我一些这种 recognition 了，就是人家的这个认可啊。我在两年前2013年年底的时候，得到我们这个学会里面啊最高的荣誉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啊，整个的我们领域当中最高的荣誉啊。所以说这些都是上帝已经给我很多的恩典了。当我想到这些这么多的恩典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多喜乐，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没有那么重要啊。然后第三，我们从大处着眼就能看见自己的价值。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常常晓得哈，我们的嫉妒乃是因为觉得哎呀，我这么一个工作非常重要，在我这个工作里面走到前面去啊，受到人家的重视，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你转眼一想，我这个工作只不过是一个大机器里面的一个小螺丝钉而已，在整个的社会当中并不是我的这个工作最重要，这个工作只不过是一个整个社会当中的一部分而已。我只要在这上面勤勤恳恳的好好做，我就已经达到贡献这整个社会的目的。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心里面也好受得多了。你想想是不是就大处着眼啊，就能看见自己的价值啊！你自己价值有肯定的时候，你就不会嫉妒了啊！我们嫉妒的原因，往往是第一，价值观没有改变，着重的还是世上的荣华富贵。那个《路加福音》里面那个浪子的故事，我们大家很清楚，对不对？那一个小儿子，他拿了爸爸的钱出去胡搞啊，结果把钱都花光了以后啊，他没有钱了，就到一个地步啊，去这个啊。帮人家养猪，那犹太人是认为猪是肮脏的哈，对，所以去养猪这是大概是最糟糕的一个工作啊，对，而且一定是跟外邦人工作，因为犹太人不会去养猪的啊，一定是外邦人养猪，然后他为外邦人工作，这个外邦人在犹太人眼里面也是肮脏的啊，他是肮脏到极点这种工作，然后他说连去养猪的时候都吃不饱，就恨不得要抢那个猪吃的豆荚子。这么光景的一个人，他后来回头，他想到，哎呀，我爸爸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财主，我在这个地方干什么？他就回去，然后向爸爸认罪悔改，爸爸就收容他了。啊，这我们一般来讲，这个浪子的故事就读到这里为止。但是后面还有一半呢，后面讲的是大儿子的事情。大儿子一直在家里面，他在外面工作，回来以后，他听见家里面呢，哎呀，这个仆人呐、啊。宰牛宰羊啊，一个大 party， 他就问怎么回事啊？这仆人告诉他说：“你的弟弟回来了。”他爸爸好高兴啊，就开始这个宰牛宰羊啊，然后大家庆祝啊。就他心里面想：这个家伙这么不成器的家伙，居然回来以后爸爸这样重视他，我呢，我这样子辛辛苦苦的工作，爸爸也从来没有让我宰只羊，跟我的朋友去吃喝快乐啊。各位弟兄姐妹们。其实这个大儿子啊，他的价值观跟小儿子是一样的，没有改变。小儿子只不过比他勇敢一点，拿着钱就出去了，去放荡去了。他呢，他不敢去放荡，胆子小，但价值观是一样的，都想去吃喝玩乐。你看是不是？所以价值观没有改的时候，碰到这种跟人家去一比的时候，哇，人家比他强，人家受到了人家的重视。这个时候就心里面很多很多的负担了， 很多的负面的想法就来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看重的不应该是世上的荣华富贵啊。好，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看过分看高自己啊，我们自己真的有那么好吗？这对特别是骄傲的人哈，啊，我就是一个骄傲的人啊，我骄傲这个事情是我这一辈子都是要去对付的一个罪哈，啊。那么，已经比以前好了啊，感谢主。对，你不认识我，你不晓得我以前啊，我以前更加骄傲啊，今天还骄傲啊，这是需要继续的对付。过分看高自己，因为你看高自己的时候，你看到另外一个人他所得到的这些人家的这些这个奖赏啊比你多的时候，哇，心里面很难过，非常难过。所以这件事情也大家我们也必须要扪心自问，我真的有那么好吗？而不是口头上面讲讲，哎呀，我这个工作做得不行啊，那种是表面上的谦虚，其实人家一看也知道你在表面谦虚而已啊。那么下一个呢，就是心中没有喜乐啊，你必须要心中有喜乐，才能够代替你那个负面的一些情绪哈，啊。这个负面的情绪永远是会缠绕着我们，假如我们不能够用一个喜乐来代替它的话，你的喜乐很可能是怎么样？听一首非常你喜乐的这个爱听的一首诗歌啊，或者一个音乐，或者是像我如果一听到这个贝多芬的这个交响乐哈，啊，特别是他那个第九交响乐，我心里面非常的喜乐，我这个眼泪都流下来，因为太好了。哎呀，当我这个被这个音乐感动的时候，我那些负面的情绪全都没有了。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秘诀啊！你必须要用喜乐，这个喜乐不见得是像使徒约翰这样子来的喜乐，他功力特别高，他灵敏高啊，我们没有那么高的灵敏，但是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用这种喜乐来代替我们负面的情绪。好，这个最后呢讲到兴旺与衰微啊，约翰不但不嫉妒，而且还愿意自己衰微嫉妒兴旺，而且我们看后面的结果果然是这样啊。使徒约翰后来呢就被抓在牢里面，而且他被在后来在牢里面被杀了啊。那被杀的还是非常的冤枉啊，就是因为他批评这个当时的王哈，啊，就希律王啊，他不应该讨了另外一个人的老婆。对，这个结果呢，这个希律王就把他抓起来关在这个牢里面。这个原来是人家受人家尊重的拉比啊，怎么一下变成阶下囚啊？而且更糟糕的是怎么样？更糟糕的是，这个讨的这个老婆的女儿，因为希律王过生日，所以他出来了，他就跳个舞，唱个歌，然后希律王高兴得不得了，就问他说：“你要什么？就是这个国的一半给你，我也愿意啊。”大概喝醉了哈，就讲这种话啊。对，结果这个女儿啊，她知道这个使徒约翰跟他们一家人过不去，跟他母女两个人过不去啊，就说他说我要使徒约翰的项上人头，要他的头。哇，这希律王这个话已经说出去了，不能够说回来，所以就下个命令把使徒约翰斩头。就使徒约翰是这样死掉了，下场非常的不好啊。但是我们看见啊，我有一年我到巴黎去，在巴黎的很有名的圣母院了，对，那个 Notre Dame 圣母院，圣母院的那个外面，在那个墙上面，就是屋顶的屋檐上面挂了很多很多圣经上面的这些伟人啊，他的像，其中有一个人呢，啊，没头，然后呢，他的头呢是他自己用手这样子抓的，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约翰。为什么知道约翰呢？当然被砍头的殉道人很多哈，为什么知道约翰呢？因为他是跟新约的其他的人物摆在一起啊，包括彼得、约翰这些人物都摆在一起，我们知道他是新约的啊。所以你看见这个人虽然下场不好，好像是殉道啊，他是为主殉道的很早的一位先知哈，但是他在我们的教会的历史上面，在神的眼睛里面是受到大大的重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衰微到最后的结果为主殉道。各位弟兄姐妹，我这里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为主殉道啊，
你放心啊，寻道人很少的，那恐怕还轮不到你哈、啊。对，寻道人是非常受神拣选的，对。但是你要记住，我们嫉妒的结果，不但带来我们自己的伤害，啊，于事无补，啊，我们需要化解我们这里面的伤害。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真正在我们实际上面行为，尊主为大，神要我们衰微，我们就衰微。我们学习约翰，好吗？好，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约翰的例子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学习约翰，在一个应该要嫉妒的时候却不嫉妒，应该生气的时候他也不生气，他不但不嫉妒，而且到最后他还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榜样，求主借着这个榜样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也能够学习他，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求主纪念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黄长老刚刚给我们很好的信息，愿主必兴旺，我们必。